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圣言者。
好，这里就看到有一个圣言者啊，我们这一篇纲目啊会告诉我们谁是圣言者，圣言者在做什么啊，圣言者怎么构成啊，那如何来实行圣言的职分。好，然后这里呢啊讲到谁是圣言者啊，都是要画起来啊，不是少数人，乃是都是啊，所有人都是啊。啊，再来就是那个愿意，这个愿意，摩西有这个愿望啊，他们是响应神的愿望，不是他自己愿意啊，乃是神愿意。那为什么摩西愿意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圣言者啊？因为第一大点，来一起宣读：
我们的神
乃是
说话的神。
好，然后我们再翻到89页，第六终点，说话的神怎样？所以呢，就在第二大点，摩西喊说：“来一起读，
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圣言者，愿耶和华把他的灵放在他们身上。”
啊，所以啊，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渴望得着说话的子民。然后呢，这个愿望呢，这个渴望。是借着圣言者摩西，就喊出来，说：“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圣言者，愿耶和华把他的灵放在他们身上。”好，那这件事如何成就啊？就从第三大点到第五大点啊。好啊，所以我把这个思路稍微串了一下，我们请。请把这个第一大点到第五大点两两导读一下。第一大点，好，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在希伯来1:1-2上，好，我们一同读哦。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圣言者多快多方向列祖说话，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在此里向我们说话。
那这边你要画起来，神说话，神怎么说话啊？
借众圣言者。
两次啊，应该是两段啊。 第一段就是在古时，第二段就是在这末后的日子，还有不同的说话的方式。神在古时怎么说话啊？而且多份多方的向列祖说话啊。那到了现在这末后的日子，他是怎么说话啊？这两个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借着众生言者，一个是在子里啊，在子的人位里说话。那众生言者是一个凭借啊，所以是以前在旧约是借着众生言者来说话，然后呢，现在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这是说话的神啊。那民数记啊，第二大点，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摩西啊，为什么要喊呢？这里有个背景啊，简单讲一下。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看一下哈，这边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有闲杂人，对不对？大起贪欲，想要吃肉，厌恶吃这个马，结果呢，以色列的百姓就被挑起那个贪欲，所以百姓各在各家门口啊哭嚎，然后呢，这个耶和华就怎么样发怒。这个摩西也不喜悦，结果摩西就开始抱怨，摩西也抱怨，因为这个是他才带以色列人一年出埃及，对不对？才一年多，就是刚开始带他们不久，所以呢，他受不了，他说这个担子实在太重，你直接把我杀了算了，所以这个神啊，就兴起七十位长老，对不对？就所以呢，这七十位长老要集合嘛，结果有两个没有集合，在营中。然后耶和华就把这个摩西身上的灵啊，就放在他们身上。结果呢，集合的那些人都说话，在营中的有没有说话？
有。
结果有一个少年人看到了。就跑来，报告啊，那个耶稣亚听见了，就去跟摩西讲说，要不要我去禁止他们说话？然后那个摩西就说，你是因为我的缘故妒忌，他就说什么，就喊说，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圣言者。愿耶和华把他的灵放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愿望今天达到了没有？
达到了，
没有？达到了吗？好，讲一下这个说话的历史。这个愿望发出来之后啊，这个保罗在林前十四章。就在那里有回应，对不对？就说到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在教会的聚会中啊，能够一个一个的伸言。可是，在基督教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只有在这个最近主的恢复里面，才稍微有一点，是不是啊？这是主恢复今日。非常大的这个恢复，那这个恢复的起头啊，是倪弟兄，应该是一九三几年，讲工作的在师的时候，他有提到，然后到了讲召会的事务，应该是一九四八还是多少，我没有记那个年代，那个。在那时候他讲得更强，他说主日的讲台啊，是列国的风俗，需要推倒，可是那时候没有路，把这个讲台推倒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还是勉为其难，还是受基督教这个列国风俗的传统影响，继续聚这样的会。那到了呢1972年，应该是1972年，李弟兄在潘汉 欸、不是啊，那洛杉矶、欸、就开始做实验、欸、主日做那个圆桌聚会，就是没有讲台、欸、可是实行了三个多月就停下来，然后李弟兄知道要一个一个申言、欸、这个圣徒们需要备装备，所以1974年开始啊，生命读经的训练、啊、然后呢1984年他就回到台湾研究心路、哎、到了1987年就开始有分棚的聚会、啊、分棚的聚会那时候才开始实行申言聚会、哎、今天主的恢复不可能再回去到这个主日讲台的、啊、你也不要再去羡慕主日讲台的这种聚会，因为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啊，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申言者。这件事在我们中间实行了，就不可能再回去。但是呢，现在的实行啊，哎，有没有都是申言者啊？弟兄在信息里面讲说，哎，还蛮多的地方教会。主日讲话的都是固定那几个，是不是？所以这里 啊他说都是，不是少数人，而是人人都能是申言者。所以这边、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或者是说没有所有人都是申言者？这里没有能不能的问题，这里只有要不要的问题。因为耶和华是说话的神，他也把他的灵经放在你我的身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申言，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要不要的问题。所以盼望主今天啊，开启我们，哎，所有追求主话的人。都能够站起来为主说话。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大点，说这件事啊，这个愿望如何达到，就要三到五大点。好，那三就是讲什么？生命记18:15啊，我们再宣读一次。
耶和华你的神必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兴起为申言者下国，你们要听从他。
这有没有矛盾？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申言者，结果到生命记说要给你们兴起一位申言者下国。啊，不是所有的都是吗？怎么又变只有一位了？哎，就是要先这一位，这一位是谁啊？
耶稣。
哎，耶稣。哎，好，所以先有这一位立下榜样做模型啊。然后这里啊，很强调的一个就是我先点出来啊，就是第四重点，神要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兴起这位申言者讲说神的话。所以基督要先来成为肉体，然后呢，他经过钉死复活，就成了第四大点这里所说的圣灵膏涂抹的膏油啊，他乃是旧约申言者的实际啊。所以第四大点就是说，旧约的申言者预表新约圣灵这涂抹的膏油。所以这一位第一个申言者啊，神的仁者耶稣基督，他借着成为肉体，他成为那一位摩西所预言要兴起的，然后经过死复活，他就成了那灵啊，成了涂抹的膏油，就是申言者的实际，如今就怎么样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呢，第五大点，新约给我们看见神要化解，神要我们都做申言者说话。我们是谁啊？ 得救并重生的人，也就是有耶和华将他的灵放在我们身上的人。神要我们这样的人都怎样做伸言者来说话啊。所以这五个大点会不会连啊？好，大家跟着哈。啊，偏题说什么？摩西摩西怎么会有这样的愿望呢？因为我们的这位说话的神渴望得着，所以呢，摩西就在这里啊，启示出神的渴望。在民数记的几章几节啊？摩西说什么啊？
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伸言者，愿耶和华把他的灵放在他们身上。
他怎么做到呢？摩西进步在生命记哪一章哪一节啊？他说什么？
耶和华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选你们兴起一位伸言者向我们，你们要听从他。
而这一位就是什么？就是谁？
耶稣。
就是这位耶稣，神借着他成为肉体，就兴起了这一位预言者的大预言中的伸言者来讲说神的话。然后他经过钉死复活，如今就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那灵，那高涂抹的膏油，乃是旧约伸言者的实际。然后呢，第五点就说什么？神就是要我们这些得救重生的人都做
伸言者说话。
为什么？因为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摩西的愿望初步就达到了。这一件事情啊，就可以说啊，摩西在旧约所喊的，在新约借着那人耶稣被兴起，借着他钉死复活，借着我们相信得救重生这件事啊，每一位耶和华的百姓都能是伸言者。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而已。好，两两啊，讲一讲。
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摩西喊着说：“惟愿耶和华的百姓 都是伸延者。”
啊，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放在他们身上。
啊，对。
啊，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那里面，我看见，啊，就是那个经文写到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伸延者向我。”
啊，对。
这位伸延者乃是这位成为肉体的耶稣。
啊，对。
那这位耶稣呢，经过死与复活，成了那里，也是这个复合的膏油。那这个膏油呢，借着他的涂抹，作为这个旧约伸延者的实际。那这个实际的灵已经在我们这得救并重生的人里面，所以我们都能做伸延者来为神说话。这件事要成就呢，并不是我们能不能的问题，
啊，
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
啊，对，很好，来，两位姊妹。阿妹。
阿妹，是，阿妹，阿妹。摩西愿意耶和华的百姓都是伸言者，
因为
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愿意他 说话的神渴望着他的子民都是说话的。
在那个弥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摩西就喊着说：对耶和华的百姓都是伸言者，耶和华把他的灵都放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见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伸言者向我，
你
要听从他。
这一位伸言者就是耶稣，
他
成了肉体，钉死复活成了那灵，是这膏抹的膏抹的
涂抹的膏
油。旧约伸延者的实际，
是，所以在新约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这一班得救并重生的人都作为伸延者说话。
阿门。
因为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哈利路亚。好，那我们来回到第一大点哈，我们把终点啊两两对读一下。一到三终点就是讲到说话的功效。第一点就是说，借着说话，神这个奥秘就启示出来。这就是说话而启示。啊，第一小点，弟兄们读。所以第一个功用就是说话是要来启示这一位奥秘的神。第二就是创造，说话而创造。来，弟兄第一，来旧造，
成就宇宙是凭神的说话而有的。
来，姊妹，
新造世界的神的作为。
说话的神继续借着他的说话行做万事。
好，所以旧造是借着说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水要分开就分开，都是神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然后新造是怎么样？ 这句话很拗口，对不对？现在仔细读一次。
心脏是借着整个作为化的神作化所产生的。
心脏是借着整个作为化的神说话所产生的。简单讲就是，心脏是借着神说话所产生的。但是只要只这样讲就太不专业，对不对？我们的神是话，他不仅说话，他就是个话，他本身就是话。哎，啊，你要能进到这个感觉，那话就是神吗？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哎，所以呢，这个话就是解释、说明并彰显出来的神，如今啊成为肉体。在钉死复活，他就把这个心照给产生出来啊。然后第三是说话的神继续借着他的说话行作万事。好，这是罗马书的17章，这里讲到亚伯拉罕啊，在他所信的那叫死人复活。称无为有的神面前做我们众人的父，父怎样经历，众子也要这样经历。这里的称无为有，那个称就是说话，所以他是借着说话行作万事。好，再来第三是说话而分次。哎，看说话就将神自己分次注入到我们里面。好，来，我们来轮读啊，弟兄。
神因说话造就照亮，带给我们灵悟、意象、智慧和口才。
好，先光照亮啊，来，二姊妹。
神因说话，生命就分次出来，而这生命包含基督一切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
好，生命就分次了。好，第三。
神一说话，能力就传输出来，而这是生命生长并生产的能力。
好，能力传输啊，所以光照亮就带进领悟、启示、智慧和口才。然后呢，进一步就是生命分次，就把它的神圣属性、人性美德啊，供应到我们的里面。而这个需要发展，所以他继续说话，能力传输。就使这个生命生长，而且产啊生产啊，然后四跟五就是说话的方式，这边就是在旧约在新约啊，在旧约借着众伸言者啊，伸言者是怎样说话的方式啊？借着被神的灵推动，然后多份多方的说话。那这个被神的灵推动，它不是在人位上，它只不过是把话放在伸言者的口中，那是在外面，是客观的，在客观的推动，就像风啊，吹动船的帆，啊，你看到船在动，其实是风在动，是不是啊？啊，伸言者说话也是这样，伸言者在说话，其实是圣灵推动着他说话。就连巴兰的驴子都被推动说话，那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啊。好，来第五就是讲到在新约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啊，这就是主观的喽。好，来我们看这个小点，来弟兄第一，
这个人位先是个人的，然后是传到团体的。
好，二。指的人位一开始是个人的耶稣，对不对？个人就是那人耶稣，然后后来经过死而复活，就成了团体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好，这一个人位已经扩增成为一个团体的人。 啊，那我们信徒们，哎，是团体的子一部分。子仍然在啊，神仍然在子里说话。也就是仍然在这个团体的子里说话。第六，我们一同读。
说话的神渴望得着说话的子民。
啊，说话的神渴望得着
说话的子民。
啊，所以这边呢，你可以画起来哈。啊，祈求完了。他们就怎样被圣灵充溢，放胆讲说神的话，啊，一直讲一直讲，就神的话就扩展起来，啊，然后神的话日渐扩展，越发繁增，主的话有力的扩展，而且得胜。这些主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因为前面的放胆讲说神的话，所有的门徒都放胆讲说神的话，神的话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扩张起来，然后人就得救啊，啊，恩典就加多了，哎，不能胜过的环境都胜过了。这件事有没有发生在你的周遭啊？阿们，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所以我们都要怎么样？祈求，被圣灵充溢，放胆讲说神的话。好，所以我们这第一大点呢，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大家彼此可以说一下，好不好？一到三说话的功效，四到五是说话的方式，六就是神的渴望啊。 圣言者是神的发言人，他们是为神说话，并说出神来。啊，那你看出埃及记七章一节，啊，这边说我使你，就是摩西，啊，在法老面前做神，你的哥哥亚伦要做你的伸言者。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是预言未来，啊，乃是，亚伦要站在摩西那里，啊，为他，啊，说话，啊，然后第二就是讲到是神的发言人，啊，那这边，哎，讲到以赛亚，啊，还有耶利米，还有以西结。耶利米是个祭司，啊，耶一章一节，啊，然后呢以西结一章三节，啊，他是祭司，啊，所以特别讲祭司，意思就是说其实旧约做伸言者其实也是有他的生活的条件，啊，哎，他是祭司，就是活在神面前侍奉神并与神调和的人。不圣别的神怎么会找一个不圣的人来做伸言者？所以这个跟他的琐事也有关系，啊，虽然是客观的，啊，来第一小点，啊，这里就讲到借着伸言者说话，神就将他自己还有心意说明出来，啊，然后呢第二点就是伸言者是直接得神的启示，然后被神的灵推动，然后为神说话说出神来。啊，第三点就是摩西极大的预言，啊，这个预言，啊，我们看一下一二小点，啊，弟兄第一点，
民数记一章二十九节的话是摩西所发现一个极大的预言。
啊，姊妹，
关于神所有的子民都在做伸言者的这件事，新约里的保罗与旧约里的摩西是一致的。
好，边点，
摩西所说的话为保罗在灵前实施上所推动，并且在神新约的经文里借着召会聚会中众信徒的圣言而得应验。
所以摩西的预言由保罗来推动，嗯，然后借着召会中我们的伸言得应验，嗯，好，所以这一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聚会中求主使我们都能够一个一个起来伸言，嗯，第四就是讲伸言者的实际，来一同宣读，
伸言者进了基督是将我们带进神的光和启示中的一位。
啊，所以什么叫伸言者啊？在预表，在意义上、功用上，他是为别人说话的人。啊，特别的说是神的发言人。啊，他们是借着得神启示，被圣灵推动而为神说话，说出神来的人。啊，然后摩西在旧约有一个极大的预言，啊，以后的百姓都应该都是伸言者。那保罗在灵前十四章来推动这件事。如今呢，我们新约的信徒在聚会中的伸言，就能够使这个愿望得以应验。哎，但我们呢，要看见伸言者的实际就是基督，这一位基督啊，要使我们得启示，所以他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光中，啊，并且他是那一位内住的灵啊，推动我们来伸言。哎，所以伸言者的实际就是基督，就是那位把我们带进神的光和启示中的一位。好，第三大点，我们一样把重点对读一下。 就是啊，直接指出啊，摩西在《申命记》十八章这里所讲的那一位圣言者，是指向要来的基督。第二点就是，那怎么说？因为这个彼得在传第二篇信息，第二篇的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三章，他为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做见证，做到这个二十一节，我们看九十三页的上中间篇下来，《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天必留他，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他就是指耶稣基督啊。然后呢，二十二节他就说什么？摩西曾说，就是这一节啊。兴起一位申言者，好，所以呢，第二终点就是，这个行传三章二十二节，把申命记十八章这一段应用在基督身上，好，所以第二点是应用在基督身上，好，这是彼得所说的。然后呢，第三点就说到这一位基督乃是既神圣又属人。你看摩西的预言，就是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啊。这个从你们弟兄中间，意思就是这一位是属人的。然后在应验里，结果这一位属人的其实是神来成为一个人，所以他是既神圣又属人啊。他就是太初有的那一个化成了肉体啊。好，然后第一小点来弟兄读。
基督若仅仅是神，就不能从犹太人中间做一位弟兄而被兴起。但基督是成为肉体的一位，穿上了人的信心，做了犹太人，就从他的弟兄们中间被兴起。
好，姊妹。
犹太人基督乃是神成为肉体，来做神人。
所以神来成为肉体，作为一个神人，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个兴起来做申言者向他的那一位。
阿门。
好。然后呢，第四就是讲到借着成为肉体，借基督的成肉体兴起这一位啊。小点来弟兄，
讲说神话往进圣言，乃是分赐神，把神说到人里面。
姊妹，
这就是神从心里的圣言者里面所做到的。
好，所以这边整个第三大点就是把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的预言应用是彼得来应用在行传几章三章二十二节这一位就是指向要来的基督，就是谁啊？就是这一位成肉体的，他是神圣又属人的一位，乃是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就兴起了摩西所说的这位申言者。好，然后呢，他就当然纲目直接就跳圣灵啊。所以你第三大点的内容讲完之后，就说到这一位基督不光成为肉体被兴起，他还要钉死复活。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愿望还没达到啊，他只兴起一位，这一位必须怎么样？产生复制，所以他就需要怎么样？钉死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就是那灵，就是膏涂抹的膏油，作为旧约申言者的实际。好，那我们把终点第四终点，对不起，第四大点的终点来讲讲。好，这边就是讲到顶替的两面，一二终点。 圣言者的工作由新约圣灵来顶替，然后呢，这个顶替旧约圣言者是新约的圣灵膏油涂抹。好，那第三、第四就是内住的圣言者。旧约的圣言者是需要圣灵在外面推动，那新约的圣言者就是这位圣言者直接就住在你我的里面啊。所以第三点呢，它是强调元素这一面啊，内住之灵啊，在元素这一面呢，它是第三重点。第四重点是，他是感动人做圣言者的那一位，他是强调人位啊，施高的灵做我们活的圣言者。然后第二小点说，旧约是感神的灵临到一些人，就是外面客观感动他们，但是现今那灵已经进到我们众人里面，做我们的圣言者，所以是内住的圣言者，是在里面的，是主观的啊。然后他感动我们呢，是什么方式啊？是用膏油的涂抹进到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第四重点就告诉我们说，旧约啊是那样在外面圣灵来推动而做圣言者，指的是那个被推动的人是圣言者，而现今旧约啊新约呢是圣灵自己做内住的圣言者，是里面的，是主观的啊。好，来第五大点啊，我们把终点一样背读一下。第五大点就说到，神要我们都做圣言者说话，神有这样的渴望，你我是否有这样的渴望啊？你我都有这样的渴望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将这样的渴望去传输到你身旁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第五大点的鼓励啊，这一段的纲目蛮要鼓励啊，我们看一下。第一点就是讲到圣言乃是超越的恩赐，是借着享受基督，然后呢在生命的长大里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追求圣言这个超越的恩赐，要怎么样追求啊？享受基督，然后生命里长大，我们就能圣言。所以圣言是需要有生命做内容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要求人生言，我们要怎么样？鼓励人生言，但是你要他起来生言，你不给他牧养，叫他在生命中长大，长到某个程度，然后你就叫他起来生言，那个叫要求。如果你啊喂养他，他长大啊，享受基督生命长大，然后他里面啊，就满了主的话的时候，你鼓励他一下，个性面子全部放下，起来伸言，那个叫鼓励。他什么都没有，你说一句嘛，说两句没关系啊，没关系，站起来就有话了。这个啊是要求。 这个会很多人被半跌哈、啊。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鼓励、啊、自己要追求，然后呢，要鼓励人追求。好，第二就是什么？鼓励你说，你若做伸言者，其实啊，哎，新约圣徒就有这三重的职分：君王、祭司、伸言者。你一伸言，你就做君王了；你一伸言就做祭司了；你一伸言就做伸言者了。那第一小点就是重生得救的人都能化解了、啊、然后第二，神愿意，但是要怎么伸言呢、啊？第三，很重要，按照成肉体的原则，这一位被兴起的神的仁者耶稣基督是按着成肉体的原则，那我们呢？我们也是按成肉体的原则，化成肉体。意思就是你享受主的话，然后在生活中，哎，要吃喝，然后消化，然后被构成，生命长大，你才能够去伸言啊。当然就说哦，那这样标准太高了，我又不会伸言。这个说话有幼稚园的说话，小学的说话，哎。所以呢，生命长大还有一个叫做学习的因素，对不对？你只要能说话，愿意说话，肯说话，哎，你就会在说话上有进步。你不要说我没有到研究所的说话，我就不说话，那就，父母就着急的要命，是不是啊？所以。神愿意我们这样来学说话。好，三跟四就是伸言者的凭借凭靠啊，伸言者怎么说话？凭神的灵说话，那灵总是预备好要同着并借着我们说话啊，那灵都预备好，只要我们要，我们愿意，我们凭着神的灵就能说话啊。第四就是。为什么什么说话，并说出什么？这意思就是我们需要生命多有长大。这我刚才提过了哈。那为着生命多有长大，要认识基督，来认识神，经历基督，要有足够的认识，足够的经历，否则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这是我们的经历啊。每次到主日就很后悔，说哎呀。这一周好像又没什么东西可以说了，哎，你没有这种感觉，你要知道你的小羊都有这种感觉。然后每次看你们都会讲，他压力就很大，他很享受，但是呢，每次都会有关怀的眼神，看看他，可是他里面没什么可说，所以为什么要牧羊啊？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经历，所以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好，五跟六，是一组。说到伸言者的工作和伸言者的目标，工作是什么？或者建造、勉励，还有安慰人。然后目标就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五点的那个建造啊有两面，个人的造就。还有团体的建造。那第七就是讲到三种构成的元素，伸言需要三种构成元素。哪三种啊？来，第一，来，弟兄。
对神的话有认识，属人学习的元素。
所以生活中要多读经，多导读，多背经哈。第二，姊妹。
有圣灵及时的感动，神圣感动的元素。
我们刚开始伸言可能都是稍微写一写念稿子，或者是直接念晨兴圣言，没有关系，总有一个开始。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有一个羡慕，当我在起来讲话的时候，我里面有没有圣灵及时的感动？不要只是说。哎呀，太好了！我今天有伸言，意思就是我今天有念稿子。我们没关系，从念稿子开始， 也很卡，但是要有一个羡慕，要怎么样啊？有圣灵及时的感动。第三，还要借神光照有异象。好，这边讲到六面啊，要看见啊，一起读神的权力和经纶，看见看见一方造位，看见世界，看见特别的圣徒，看见自己。这个看见需要神圣之光的照耀，然后有这六方面的意象。第八，还要过圣灵的生活。简单讲，第一点的层层复兴，第二点的日日得胜。怎么日日得胜呢？需要时时与主交通，时时照灵而行，时时务要传道。得时不得时就是时时嘛。好，所以怎么过森严的生活？晨晨复兴还要日日得胜。好，我们两两祷告一下。签到的有115位，那实到的是124位，所以我们有9位弟兄姊妹还没有签到，所以提醒等一下休息的时候可以到报到处签到。
那请弟兄姊妹们在7:50以前拿完早餐。那若是有需要订明天的早餐的，请在8点前早饭服侍的姊妹登记。
好，那我们就休息到8点。请在7:55以前能够回到座位。